我在这个前言里面呢，季玄呢，他这个时期总共分三个时期。他你看，1913年到2013年，他活了101岁，还是102岁？应该7岁102岁，10岁101岁，也算是蛮长寿的了哈。那么他这个时期呢，总共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在大陆时期，大陆时期呢，他活了36年，啊，那么台湾时期只有28年，美国时期37年，啊，这三个时期里边呢，最精彩的它就是台湾时期这28年，啊，我们现在把他的这个季玄的三个时期呢，大约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行了。那内容你们仔细看看那个文章就行了嘛哈，我只提供一下，比如说大陆时期有什么重点，啊，台湾时期有什么重点，这样提示一下，你们在看的时候自己就更能抓住重点啊。首先讲他在大陆时期这36年，说一个人的出身，啊。与他的这一生相当有关系。季玄呢，在台湾的诗人当中，他的出身是比较特别的。怎么特别呢？他的祖父啊，在清末的时候是一个县长啊。清末这里边都有写，就听一听就行了啊。他的父亲在北洋军阀的时候是总统的侍从官，啊，北洋军阀呢，就段祺瑞那个时候，他是侍从官。那么我们来看他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资料都是季玄自己讲的啊，他季玄他写了一个《季玄回忆录》，这个回忆录有3本书，第一本就是讲他大陆时期，第二本讲台湾时期，第三本就讲这个美国时期。啊，他这个讲大陆时期呢，他讲的更多了。他一开始说我是汉代大儒陆某某的后代，他一开始这样叙述他的家族的。后来我特别去查《汉书》，这查不到这个陆什么什么啊。当然，就算是查到，我觉得也没有多大意思。一个人说他的是汉代某某人的后代，那照这样讲，姓刘的就可以说我是，啊，刘邦的后代了，对吧？那么姓李的就可以说我是李渊的后代，那我们姓郭的还说是郭子仪的后代了，这八竿子也打不到边儿嘛，对不对？这中间这个人，这个族的一种，基因都是交错的，那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过这也可以看出来，季玄他这个思想啊，他还是蛮重视这个门阀的观念的，啊，我是汉代什么什么，后来我的祖父做什么什么官，我的父亲做什么什么官，啊，都叙述出来了。我的结论就是，季玄的家族是封建的官僚，是不清代的吗？还有民国军阀的这个官僚，这种官僚家庭出身呢，不一定都影响孩子，但大部分还是受影响的。所以季玄呢，他这一生对于做官是非常有兴趣的，这是他这个大陆时期的一个特点，他喜欢做官。那么再来，他这个官僚，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孩子呢，大部分都是家庭很富裕啊，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房子，在北京也有很大的房子，苏州啊、无锡都有房子，啊，那这个历代的官僚嘛，所以他小的时候就念书不认真念书，后来根据他的这个念书的经过，自己叙述的经过，我给他统计了一下，小学念了4年。啊，他15岁小学才毕业，小学念了4年，因为他不正经念， 在一个学校念了念了，又跑到另外学校了，中间又不念了，小学念了4年，然后就念初中念了1年半，念完了初中1年半呢，他就去考湖北的一个这个美术专科学校啊，是不是武，这里边都有写，大概是武汉的什么一个美专，在那念了1年，就回到家里边去结婚了。那他结婚很早啊，结完婚以后，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就插班苏州美专啊，在苏州美专又念了3年吧。他总共的念书历程呢，大概念了8年半，所以他念了8年半，可以说他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对，就是古典的文学基本是没有读过了，一开始读小学的，那么现在的文学，他就是读8年半也读不了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有没有学问呢？那我们不要批评他，后边有人批评他，啊，后边。讲到季轩，刚才我们讲，第一个他是封建官僚家庭，第二个他没读什么书，第三个呢，他喜欢做官，喜欢做官到什么程度呢？好，咱们就讲到抗战，这个后面都有，我把重点提一下啊。抗战的时期呢，不是全民都抗日嘛，七七开始大家都抗日，但季轩呢，因为他家庭还是比较有钱的，他就跑到香港去住。当时呢，在抗战期间呢，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，香港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才被日本占领的，也就是说抗战的前4年，香港是属于英国管的，它是个殖民地，相对的它还是相当自由的，生活也非常富足。那么这个香港当时它是这个殖民地，那种高级的吃喝玩乐什么无所不有了，他在香港去住。他到了香港住的时候呢，香港有一批人后来就回到南京，南京这个伪政府汪精卫后来不是自己也回跑到跟日本要谈和嘛，到南京成立了这个政府了吗？啊，汪精卫的政府呢，自己也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政府，啊，他是说他代表这个中国的跟日本合作。汪精卫的军队呢，叫做和平救国军，我要跟日本谈和来救国。你想，日本是侵略你的，你跟他谈和能救国吗？对吧？等一个狼要吃你，好了，我送给你一条腿吃，这个狼他永远他是吃你的，所以呢，汪精卫这一点他和日本合作，这个在历史上是不能原谅他的啊！不管用什么理论来说啊，我是为了什么和平救国，不要让中国人受难，这都是说不通的啊。因为日本人他对中国的那种残暴烧杀抢掠，那是这个历史的事实啊，你能跟他谈和吗？啊，所以呢，汪精卫呢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汉奸，这个历史定位，不管是国民党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对这个没办法否认的，啊，国民党也承认他是汉奸，当然。中国共产党更承认，更认为他是汉奸啊！就是汪精卫这个政府呢，这个就用了一些当时没有抗、不跟着抗战的这些人，比如说，所谓抗战就有两批人，一批呢跑到四川、重庆去跟着国民党，一批呢就到了延安跟着中国共产党来抗战。当时抗战就是这两股势力嘛。一个是国民党的军队势力，一个是共产党的这个解放军的势力嘛，啊，反正你去重庆也好，去延安也好，反正都是抗战。但是不去这两个地方的那些文人，有一批就去南京，啊， 这批南京去南京的文人里边最有名的有两个，一个是胡兰成，这个大家，胡兰成自写了一本书叫《今生今世》嘛，啊，他这个胡兰成是很有才气的一个，但是就是没骨头就是了哈、啊。还有一个也很有才气的叫张爱玲，他这个你们都知道，张爱玲，也是文笔非常好啊。这两个人在南京照顾季玄，啊，季玄到了南京其实也投靠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在香港就认识了，啊，因为胡兰成、张爱玲原来也是在香港的，是在香港这些人就认识了。后来这个胡兰成、张爱玲都到了南京投奔这个汪精卫后呢，季玄到了南京就投奔他。胡兰成是什么官呢？在汪精卫那个手下很大的官呢，相当于正部级的部长的官啊，他是完全负责文化这方面的。那么季玄到了南京呢，起初是胡兰成照顾他，给他房子住，给他派一个职务，什么职务呢？这个职务还不小哈，叫做国民政府主席，那就是汪精卫那个国民政府啊，驻苏北办事处，在他由这个苏北行营嘛，就是主席去的地方啊，苏北行营的这个宣传部的主任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这个干部，正处级的干部啊，我们按照大陆这个级别来讲。那处级一上就是副厅级，他还没达到了哈、啊、那他年纪也轻嘛，他做这个这个职务以后他干什么事呢？他就整天宣传皇民文学啊，到处去演讲这个日本文学，然后呢就讲啊这个抗战一定不行的，要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日本的飞机去炸重庆的时候啊，季玄就写了一首诗，这个题目叫做炸吧炸吧啊，就是把重庆炸垮。那这首诗呢在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，但是呢在这个有些历史档案里边还有这么一首诗，这首诗我也写不完全了啊，我也收了一半，就是说他就是要把蒋介石炸垮啊，那么这个皇民呢，这个皇军呢是不可抵抗的，无敌的这么一首诗。这是他做官，这是他做官的事情我们不谈，就谈他这个没有读书这个事儿，就是胡兰成和张爱玲批评得很厉害，说季玄这个人，胡兰成是怎么批评的？胡兰成说季玄这个人是不读书的啊，没有什么学问，就直接这样讲，后面都有啊，这我这个话后面都有的，也不用记啊。就总而言之，胡兰成认为季玄这个人呢是神经质啊。那么那个时候他才二十来岁啊，还不到三十岁。季玄最大的一个标志，我想你们是凡是读过季玄书的人都看到，季玄书的前面一定有这么一个图或者照片，一个手拿着就是烟斗啊，他从来不抽的，一个拿个烟斗，另外一个手拿个拐杖 stick 啊，干什么？他只要是遇到一个公共场合他就摆这个姿态，好，那边一个照相我就这个姿态出来了，那变成他的道具，嗯，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洋气啊。然后他后来不是有一首诗吗，叫六与七啊，后面等会也有啊，他这个烟斗就是六，这个拐杖是七，六加七是十三，十三是一个不幸的数字，但是呢一个天才的诗人来了，一个不幸的来了，什么什么怎么样，是你们鼓掌啊，你们欢迎什么什么这个之类的啊。那么因为他喜欢做这种很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种动作，张爱玲就讲了一句话， 所以啊，季玄这个人非常恶劣，很做作，就这么一个事情，啊，那简单讲呢，季玄呢，他这个因为书念的少，心理上大概有点问题，就怕人家看不起他，这个胡兰成都讲了，说就怕人家比他强，人家比他强他受不了，还有呢，你要跟季玄，你不能够跟他谈理论，你跟他谈理论呢，他跟你胡扯，不晓得扯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专门研究季玄，所以他的许多论文我们就不能引证，那引起来太这个长了。比如说他跟那个秦子豪两个辩论，秦子豪我们上次介绍过，这是非常有文学修养的一个人，但季玄呢就跟人家胡扯，不知道扯到哪去，最后骂秦子豪是个恶宋诗，他说秦子豪恶劣的恶宋就是打官司，他说你是恶讼师，因为这种词都跟你说出来了。当然，他骂余光中的骂得更厉害了，说余光中你是一个靠着学阀和官僚向上爬的一个无才气的这个小人。他骂，因为他是这是出口完全口无这个遮拦的。去骂别人，说在台湾呢，很多人不愿意跟季玄打笔战，一打笔战，他就给你扯到不晓得到哪去，最后就胡乱骂你，那谁能受得了他呢？说连余光中都招架不住，你看这人就疯疯癫癫的这么一个人。这个是，可是他这个最有成就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台湾时期。因为我们原来说他不是是讲这个汪精卫呢这个在那做事吗？后来到了台湾呢，他就拼命捧蒋介石。他有一本书叫做《在飞扬的时代》，这是他的一本诗集，到在台湾的《在飞扬的时代》这本诗集收集的是什么呢？全部是反共诗。他认为，1949到1950。蒋介石到了台湾了，好了，我们更可以飞扬了，啊，我们的自由中国可以飞扬，将来我们会反攻大陆，我们要统一全国。这当然，这个完全是捧着蒋介石的这个，等于说是歌颂他了哈。说这个在飞扬的时代的含义就是指这个，是指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你看1949、1950那个台湾可怜的不得了，但是呢，他就说这是飞扬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季玄，这是在台湾时期是他最好的时期呢？第一个，他是一到台湾开始又倒向蒋介石那边，就是全面就是骂中国啊，捧这个老蒋。当然，这个是让老蒋是听了，这很过瘾的啊，很舒服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上次讲过，就是台湾呢，从1950到1953这3年，它是战斗文学的时候，大家都写战斗诗歌，是吧？在写战斗诗歌这3年当中，季玄写了几十首的战斗诗歌。在飞扬时代，一本书都是搞战斗诗歌的，但他同时呢又得了很多的大奖，都是反共的奖啊。但3年以后，我们上次也以前也讲过，就是这个战斗文学被老百姓唾弃了，大家一提战斗文学，大家就丢了，也不看。所以国民党呢，在1953年开始就改变文学政策。在1953年1月1日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这个国民党整个文学政策呢，就开始要倾向美国，要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反共了，不要用战斗诗歌了。所以，首先回应国民党这个号召的就是季玄，啊，1953年2月1号，他就开始创办了现代诗，啊， 这个现在诗呢是季刊，3个月出一期。